神为我们预备的传道人就正式的就任了，实在是太美太美的一件事。从过去这样子一年多的时间来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安排，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的底下，又变成可能了。那么呢，在困难的当中，我们祷告，又化解了，就是这样一步，好像跑这个障碍赛一样。那么这个越过一个障碍，又越过一个障碍，终于到了这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终点实在是感谢神。不过呢，有几件事要提醒各位呢，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 cell phone 啊，聚会之前检查一下 cell phone 啊，不要在聚会的时候哗啦哗啦，那么就又响起来了，那么就影响了整个聚会，那就不好了。并且呢，10月20号的那一天是早晨10:30聚会哦，我们一般都是10:45聚会的。那么那一天呢，提早15分钟，不要到了一个地步呢，人家客人都来了，那么这个主人都不在，主人晚15分钟到，那么这个就不太像话了。所以呢，10月20号的那一天是10:30就准时开始聚会了。那么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那一天有2次的特别的献诗哦，一个献唱呢是我们本教会的诗班，另外一个是有特别音乐 special music 这个是许弟兄夫妇他们的女儿跟女婿特别要献唱的。那我们教会已经诗班献诗已经2次的，那么呢，曾经提醒过各位，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那么献唱完了不要拍手，因为那个正在聚会的过程的当中。在教会里面，这个拍手呢，顶多就是迎新的时候，那我们欢迎新来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好像诗班带着我们全教会向神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不要拍手。所以呢，10月20号的那一天呢，那么有2次特别献唱呢，千万不要我们自己教会的人在那边拍手，这个客人都觉得奇怪，你们教会敬拜怎么会这种敬拜法？那么就不太好。所以，请大家要记住。敬拜就是敬拜，我们读圣经都讲过，在节期的当中有严肃会，在严肃会当中有节期。换句话就是说，不拍手并不是说我们不心里没有喜乐，而敬拜是严肃的时候，严肃当中有喜乐，喜乐当中有严肃。所以呢，这个诗班的现场啊，我们就是安安静静。跟着诗班来敬拜神，那个信息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那个音乐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弦。因着这个诗班呢，我们跟神更加的靠近，更加的体会神。这个就是对诗班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一个鼓励了。那假如说他们真的唱的哇，你心里很有感动，那么呢，要表达这个谢意呢，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都可以找他们个人呢，说啊，真是很好，你这个侍奉呢，真是很棒，我们个人都可以在那个时候，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心。所以呢，那么这个请大家要特别特别自己约束一下，自己注意一下。我也不知道这个来宾来几位，我也不知道他们来的这个教会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也完全不知道。不过呢，为着这件事情，我 我们也邀请附近的教会，甚至下个是Greensboro 那边的教会，或许他们也有来宾会来。那么我们的这个 ABC 这个母会他们也会有人来。他们会不会拍手？那个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呢，无论如何，至少我们教会的我们知道敬拜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敬拜过程当中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呢保持安静，那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是一点点的提醒。那么还有两个星期，我自己心里真是好像跑到云上去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考虑今天所读的经。慈悲的父神啊，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你的救恩宝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虽然我们想不透，但是我们是亲身经历了，并且你在这里设立教会，也真是显露出了你伟大的恩典。在百般的困难的当中，你的旨意、你的美意仍然成就。我们即将要庆祝，我们即将要纪念。求主你祝福这10月20号的这个主日崇拜，还有就任的仪式。我们也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新的传道，真的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道路的上面，跟着教会，带着教会，一同往神的旨意来直奔，让主的名在这个地方被高举，让教会的名声在这边得着荣耀，因此主的名也得着荣耀。我们求主你祝福10月20号的那一天的敬拜聚会。当我们今天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求神的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从出埃及记最幕后的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再来一次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好像我们本身能够有所领受，我们也带着全教会在这边能够建立起神所喜悦的一个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能够表露出基督的爱，传递到周遭所有需要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来。我们仰望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本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40章，从34到38。其实34的那个最后最前面那一句话，就是33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连起来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摩西完了工的时候，那么呢，底下34到38这些事情呢就出现，就产生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摩西是神的工人的标本，在希伯来书讲到说摩西是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这个全然就是 completely 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的亏欠或亏缺，他完完全全的尽忠了。哎呀，是弟兄姐妹，在世界上你要去找什么样的人，神找不到他有任何亏欠忠心的地方，在整个人类的当中，这样的一个称赞只是给摩西这个人。他有没有缺陷？有啊，他有缺点，
一直到那个地步，他进不去这个迦南地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神看人不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如何。人的外表都有缺陷啊，有时候我讲错话，有时候我做错事，有时候我猜都不对，有时候我思想不清洁不正确。但是呢，神看我内心对神是如何，因为呢内心正确了，那么呢那些错的东西一定会扭转过来的，一定会的。那个错呢只是不经意，只是暂时，但是呢终究又要归向神的。就你们一个人不能说我的心意是很好的，然而呢却是一天到头那么都是走歪路，那么这个就不对了。我们可以暂时有软弱，但是神看内心若是正确，那么这个错终究要回来的，要回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摩西啊，这个就是摩西啊。我们并不是崇拜一个人，我们不是崇拜摩西，但是既然这个人内心在神面前是如此的被神认可并且称赞，那么你我们得要学习效法他如何来侍奉神呢？不要到了一个地步，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目中无人就等于是心中无神。你看看别人怎么侍奉的，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人是这么做，为什么这些前辈他们得蒙神这么祝福，他们的这个国效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坏？今天若神许可，我们把摩西放在这里，那么呢我们从神的话，我们来学习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可能他的特征就是我们现今所需要的，也说不定。看看神的人怎么做。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他完工了。我们都知道他从80岁到120岁有40年的生活，这个侍奉的生涯有40年的时间。在这个40年的时间呢，被公认三件重要的事。第一，就是带领百姓过红海；第二，就是颁布律法；第三，就是建造会幕。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三件事。因为我自己觉得啊，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你只要在一生的当中，无论几年，你做了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在神面前被纪念够了。啊，我们有时候呢太复杂啊，以为自己呢，哇，这个什么事都要参与，什么包罗万象啊。No need to， 不需要。到后来呢，你过去之后，人家眼睛闭起来，那么一思想说，哦，某某人啊，他在神面前被神看重，那么这件事那怎么办？我觉得那个生命呢已经够了。摩西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神说呢，他完工了。这三件事，过红海，哇，这个真是伟大的施工啊！你看呢、啊？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法老的底下被辖制，哪有机会？你说要起革命，你说要反抗，没有，他们是无奈的，而且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无奈的。 在耶和华的指示底下把他们带出来。他的这个过红海的这个伟大的施工，到了新约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百姓被法老在埃及所辖制，在那边唉声叹息，到了一个地步没盼望，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百姓一方面叹息，一方面呢，他们都拜偶像了，把他们带出来，何等艰巨的工作啊！虽然如此，虽然是这么艰巨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发现这并不是神对百姓或神对摩西最终的目的。换句话就是说，对摩西而言，把百姓从埃及过红海带出来，并没有让他的心里得着最高的满足。因此，在这40年当中，他继续做下去。紧接着就是到了西乃山颁布律法，又是借着摩西来做什么的？完工了。进入到认识神、敬畏神的那个层面的里面，借着神所颁布的律法，人能够跟神有了一个关系，做属神百姓应当的生活标准。他们都知道了，他们都知道，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施工啊，教导百姓认识并遵守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颁布的时候呢，地都震动，山都冒烟了，并且有脚声，好像大的脚声，到了一个地步，百姓惧怕。虽然是这么伟大的施工是借着摩西来做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又发现也不是神对百姓最终的目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不是摩西最高的满足。因此又进入又第三个层面，我们看见了会幕被建造起来。会幕是什么？会幕就是敬拜的地方，就好像这个 place。 今天我们经常讲说啊，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不是这个建筑物，对的，但是这个建筑物也是很重要的。那神耶和华要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并且颁布律法之后呢，他要建造一个可敬拜的地方。因此有很多比较严谨的教会，这个聚会这个地方是不随便乱借的。那有的要开音乐会，要借教会，这个是敬拜的地方。不是说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那么这个有什么神圣，而是这个地方是我们敬拜的地方。这个是摩西所做的，他为百姓不但是过红海颁布律法，而且有了一个神圣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作为敬拜祭祀。我们角落读出埃及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发现，当这个摩西跟法老在对抗、在征战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产生，就是呢，我要把百姓带到这个旷野去做什么呢？祭祀神，祭祀就是敬拜神，祭祀神。终于，第三件事情，摩西所做的第三件事情。有了一个会幕，其实这就你们可否想象，这些出埃及的百姓没有祭祀，就好像蒙恩得救的人不敬拜、不上教会。我看看你们东西南北左右看看，你已经发现了有很多人 甚至在我们教会呢，那么决志信主，那么受洗加入教会而不敬拜的人，有了，我都看了很多了。我们从来了之后到现在，我看受洗的人，我都没算过，至少有20个以上，很多都是疯的。哎，假如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些有律法而不祭祀的人，就好像学了圣经，哇，圣经勤读圣经，却不礼拜的，不敬拜的，不上教会的。哇，我弟兄姊妹，我觉得过红海是很重要，但是呢，当然是完了一点功，但是呢，并非完全的完工啊。当然，颁布律法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完工。所以在这个40年里面呢，那么摩西呢，还得要建造会幕。当会幕建造完了之后呢，这个圣经说，这样摩西就完了，摩西就完了。哎，我觉得啊，没有祭祀的人就好像是不做功课的学生，不做体操的运动员，或者是不入伍的军人，真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些人呢、哎呀，弟兄们，这是求神恩待怜悯，或许现在就开始在他们的心中感动，或许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有负担都说不定。我非常对不起，我这个星期三的这个祷告会都没有办法来参加，那距离太远了，这个再开一趟可能没办法。我也不知道到底我们的星期三的祷告会的这个重点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个提名这些失落的人来教会站一个什么，站一个教会，那么就是走了，没有，就是站一个，那么没得完工。弟兄们，到了这个摩西，到了这个会幕建造完了之后，真的神的心意满足了，这个摩西也满足了，所以呢，说完工了，完工了。哎呀，弟兄们，我觉得摩西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我们刚刚讲过呢，他的侍奉呢，就是一个完工的侍奉，就是神所交代他的，他能够把它做完。在神面前可以告诉神说，神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完全了。你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吗？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父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所交托给我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可以回家。在新约跟摩西对等的啊，两个平衡的，就是保罗。我们都知道保罗讲过，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么当跑的路我就跑进，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现在可以回家，我要等着那为我预备的那个冠冕了。弟兄们，完工是很重要。弟兄们，你完工了没有？你是不是朝着那个完工来迈进？神给你的托付，你愿不愿意把它完成呢？还是我们的做一半的呢？啊，甚至到了神说要回来的时候，你告诉神说：“哎，对不起，我还没完工。”哎呀，这种完工的侍奉，就是被神所看重的那个。中心的服侍，中心的服侍就是完工的侍奉。摩西为了这个完工，冒了多少的生命危险啊！在法老的面前，冒了多少生命的危险？身体受了多少 的折磨，心思多么的费了这个他的心思，心灵受了多少的压力，就是要把神所托付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这个当时那两个字终于完成了。弟兄们，你可以了解摩西的心情是多好，摩西的心情是多好啊。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呢，那么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还是信主了，但是呢总是不经意到底神在我身上的这个一个责任要求期盼是什么啊，他就照着自己生活，终于有一天那么被医生断定说，哎呀，这个癌症没希望。他在医院里面突然间想起，就伤心的要命，他说，我真问医生，你说从人的层面干了不少事，从人的评估似乎啊，也不能说不及格，但是虽然不是100分，也不是说不及格，但是呢他心里呢真是有一点伤感，说那么在神面前是怎么个算法呢，在神面前是怎么算法呢，我完工了没有，现在我要回家了，我完工了没有，我工作做完了没有啊，被神的灵这么感动，他撑着这个身体软弱的身体，就在病房里面尽他所能，那么探访这个病人，为他们祷告，就是这样。到什么结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他写了一首诗。今天很多人唱，我不知道我们的黄本有没有，因为我们家的诗歌本跟这个黄本的不太一样。英文叫做 Must I go empty handed， 我真的是需要空手回到天家吗？我真的是需要如此吗？就因为你自己问问看，我真的是需要空手回到天家吗？我能够空手回天家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岂可空手回天家。摩西没有空手回天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完工了。我把这首诗的内容用中文读给各位。他说，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吗？从无一事为主做工，全无珍宝献给主，今日离世我不惧怕，因耶稣基督拯救我，但我想到空手见主，我双眉就紧缩，心就难过，追忆昔日光阴就虚度，不能挽回，悔恨迟了。但是我今愿献全身全心，欣然遵主旨意来行，愿众信徒振奋坚立，殷勤做工是在白日，当趁黑夜尚未来临，拯救灵魂，不稍休，稍微休息一下，不要，不需要多休息，我们多做一点，趁着黑夜还没来的时候。啊，在这里呢，给我看到神喜悦这个人，因为呢，他是一个懂得完工的人，懂得完工的人。第二，他不但是完了神的工，并且这个工他完的这个方式呢，是蒙神肯定的， 因为在三十四节马上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当在完工的那个时候呢，云彩就遮盖全会幕。这个云彩是代表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到了一个地步呢，摩西都不能进去。这个并不是神不要摩西进去，而是表达这个荣光是何等的光，光到一个地步，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代表神和摩西所完的功是被他所肯定的，肯定到一个地步是十足的肯定，没有一点点的不足，是完全的肯定，是毫无保留的肯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完的功神可以这样子的十足的完全的无保留的肯定呢？因为我们都读过，在39章、40章里面，一共有17次讲到摩西的完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某一个角度，神看重我们。是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远远超过我们为他做了多少？遵守他所吩咐的那个价值，远远超过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分量。因为他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个功不但是完工，并且是被肯定的完工。啊，真是不得了！耶和华所吩咐的，说多也多，少也少，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灵，无论怎么就是不灵。功德要多，哎，功大家都愿意参与。我为这个，我们当然也感谢神。功是都愿意参与，但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确实太多。从圣经的这样记载里面，我们都发现太多的例子。那个不照吩咐的那个恶果在什么地方？你说圣经最在起初，最在起初，亚当，我们不必去争议，或者是太过意去要找理由，为什么神把一个分别善恶果的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叫他们不能吃？我们先不必太去争议啊，但是呢，在那边有一个神的意思说这个不行，但是亚当跟夏娃就是不愿意照耶和华所吩咐，因为他是族类的头，为着他的不愿意，全族类都落在罪恶跟死亡的底下。就是你不要小看一点点的我不愿意，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因为呢，虽然是一点点，但是呢，看看你的地位，你的影响，那么这个事情的大小呢，那么这个结果有时候真是大到一个地步无法收拾。你说扫罗王，他是蒙耶和华所选召的，但是他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结果呢，他到了最后，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26章，他回观他自己， 这样四十年做王，他说我真是糊涂人，我糊涂，我大大的错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机会。到了一个地步，自己的儿子阵亡，自己也丧命，全国哀悼。就是这么一个不愿意 ，I don't want to，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I don't want to， 就是这么一点点。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摩西被神看中，是有他的理由了，是有他的理由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那么都是学医的 ，health science， 我们都懂得啊，有这个什么滤过性病症啊，有什么细菌病症啊，有什么症，这个症那个症啊。那这个症也很奇怪，一个病字旁底下是正的呀，应该是对的呀，但是对的外面盖一个错的呀，那这个叫做病症啊。但是呢，圣经不太，当然神也顾念我们身体的病症，但是圣经不太看重，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看重。神看重我们内心的病症，在使徒行传他定出一个病症叫做亚略巴鲁症。哇，这个亚略巴鲁症是厉害的，这个是心灵病，心灵病针对着那些不照耶和华吩咐的人，给他定了一个病，叫做亚略巴鲁症。Aeropagus， 这个名字 Health Science 大概没听过吧？我不是读 Health Science， 我至少还有一个病症你们不懂的。这个病症呢，叫做对神的话说说听听而已。讲给我听啊，查经查啥呢？我回家忘记了。这个叫做亚略巴鲁症，哈哈，这个叫亚略巴鲁症。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你我最大最
求办的，
这个是最大最
最最高
的就是。接着保罗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说，你愿意你不愿意，你知道你不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建造房子。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房子，每一个人都在建造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建造的方法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有的根基是磐石的根基，有的是沙土的根基，这我们都听过。材料也不一样啊，有的是金银宝石的，那有的是草木和谐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建造，到了终究一定要有一个考验，根基的考验是风吹水冲雨打，材料的考验是金火，一定要有考验的。那个考验一来的时候呢，那么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要成就，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要成就。哎呀，我在弟兄姐妹面前是何等的巴望，当我们在天上见面的时候，你的建造都能够成，没有一个真是好像耶稣所讲的亚伯拉罕的先生，没有。这个是我在神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的亚伯拉罕。第三方面，摩西不但是一个完工的工人，并且是一个被肯定的工人。第三方面，我们发现从这个第37节 啊，三十六节，每逢这两个字，我们就发现了，摩西所做的并不是局部的工作，并不是局部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照今天来讲，摩西所做的呢，不是山垒的工作，也不是周围网上的工作，他的工作是每逢就是周一到周六，或周一到周六才六天，应当是七天，从周日到周日的这个工作，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那么日间怎么样，夜间怎么样，那么行的都到了38节最后面都是这样。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摩西伟大的地方。他的工作不是局部的，他的工作是希望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在会众的当中，造成一种敬畏神、听神命令、照神吩咐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在会众的当中。他说主日照神吩咐一体，简单，大家来呢都是个个都是拿着圣经，道貌岸然，客客气气，你好吗？感谢神，回家才算数，上班才算数。每一天生活才算看看是否我们真是敬畏神的人，每一天的生活才算是。摩西他有了一个固定会幕的敬拜，但是呢他要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教导带领塑造，让这些人能够天天连启程，那么呢停顿进前进或者是不前进，各式各方面都是这样，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当然看重主日崇拜，我们真是很感谢神。那么这样子一年半载，我发现这个薄饼的这个盘子，这个一盘不够用，现在要两盘才行啊！我还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么那个盘子呢？都还没满呢，这个杯子还没满呢，结果完了之后呢，还剩好几个杯子，我真是感谢神。我们当然看重这个主日的崇拜，我也看重这个周五的这个团体聚会，不但是看重，并且呢，真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么要谨慎啊，要专心，要专一啊，并且呢，要准时。但是呢，摩西他不但是看重这个，他更看重借着这个固定的这个时候，固定的这个聚会，弟兄姐妹的每一天的生活是如何呢？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云彩收上去我们才出发呢？云彩不收我们就不要了？白天也是如此，晚上也是如此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说还没信主的人他很难读圣经，不读福音书，不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读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福音书。就知道这个可信不可信。人的眼睛都是很明亮的，我们号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哎呀，差得太远了，可能比别人更爱世界都说不定，别人还有点所谓清高感。当初期教会产生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刚刚被建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且每天彼此交接，换句话就是彼此相爱，天天擘饼纪念神，让神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一方面是真理抓住了，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的爱感动了。天天是这个样子的。因此，当时的社区看到说，哎呀，有一个 WSCCC 在那边。一方面呢，他们真是高兴的要命，说，哎呀，我们很感谢他们，可能还不太知道什么感谢神啊，他们真是很高兴。那么有一个教会在当中。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怕这些人，哇，他们真是彼此联合起来，这种势力多大。有一个教会本来是很大的，人很多，现在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赶紧开一个紧急的这个通工会，说怎么办？可能教会都要关门了，说不定人太少了。有一个人站起来，他说：“什么方法不什么方法都是其次。”他说呢：“我只提出一个问题出来，假如我们教会关门，假如我们教会关门，社区会不会觉得很惋惜？还是无所谓？你们在不在，跟我没关系。”就你们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不过假若这个地方关门的话，假若这里没有一个这种教会的话，你的同事会不会觉得很惋惜？啊，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信仰就是包围在这四个墙壁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这个四个墙壁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表明表达，这种影响，这种意愿，这种好像因正是基督而有的香气能够传递。就因为当时候这个摩西他所做的工作，不但是有特定聚会的地方，并且呢，他把这样的一种祭祀，这样的一种敬拜带进到弟兄姊妹的生活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信仰不是只有在这个范围啊。那么呢，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迈进。但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充满这个地方，让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荣耀，耶稣基督也因着我们，他也得荣耀。保罗写信给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对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期盼，就是这个双方的荣耀。我们因神我们的荣耀，神因着我们。